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祝你早安，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，我是您的朋友刘发。今天呢，一起是我们听故事的世界。那么听故事之前呢，刘发也想你带的一个问题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。这个问题就是，你最担心失去呢是什么？你最担心会失去呢是什么？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你坐下来仔细想呢，都会发现哎，还是有不少的东西可以顺的拍一下。但是可能对于最好你如果选出来的话，可能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跟人的关系，你最重要呢，最爱你呢，关系最紧密呢，这些人是哪一个呢？当你想到跟他们要失去联系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惶恐不安吗？相信这是肯定会有呢。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还有一些环境的变化，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的越多，其实人心的孤独感也会更强。那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明白，这个世间的本相其实就是孤独呢。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的现实是，我们有主随时与我们同在，而我们爱的人若都在主里面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也会永远在主里面彼此连接。哪怕我们在这个世界暂时的分离，但是主耶稣也早就已经回到天父那点为我们预备地方，让我们与他自己重新连接，也与我们所爱之人在主里面能够永远的连接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信或故事。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。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，
欢迎来到星火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读《挚爱中华戴德生传》。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，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，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，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，来为主所用。上次呢，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在一个夏天经过了非常反复的情绪跌宕起伏，总是难以真正的与主连接，也常常觉得自己陷入在情绪的失败当中。由于他自己孤独一人在外面侍奉的时间已久，这样的感觉也使戴德生困扰不已。但是当他真正的卸下自己的重担，真正的将生命与主连接的时候，神也奇妙地帮助他重新的建立新的生命。另外，很多人为他的祷告也是十分重要的。他也与很多属灵的挚友书信往来，彼此分享自己的困境，也受到更多的鼓励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会继续来讲《挚爱中华戴德生传》这本书呢第33章的内容，标题叫做《在天桥相聚》。
的心，迎接的故事朝朝心，新手抓的货，爹燃的刹那不熄火，新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从1869年三月起，戴德森的儿子汤森姆感染了肠结核，无论戴德森和玛利亚到哪里去，都带着他。把荷包、存衣、小玛利亚和查理留下给伯阿妹看护照顾。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使孩子生活不调，感染了各类的疾病。虽然心里还是不舍得呢。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祷告之后，戴德珊与玛利亚终于还是决定把年纪较大的四个孩子送回英国，只留下了一岁的查理在身边。而伯阿妹那个时候也患上了肺病，这时病情日渐加重，实在是经不起加州地区呢夏季潮湿炎热的气候与环境，于是也便答应送孩子们返回英国。戴德珊形容自己快要跟孩子们分离的心情说道，我们的前路终究的是鹤云马步呢。但是戴三姆却没有机会辗转的离开中国，因为他的病情急剧的恶化了，在1870年二月的时候就去世，历史是才不到6岁。而玛利亚也从三姆身上感染了同样的病，而当时她又已经怀孕了。婴孩在1870年的7月7日在镇家出生，玛利亚为她取名为诺厄，即为平安的意思。诺厄出生不久以后，戴德珊为玛利亚诊脉，觉察有大不对劲。当卢慧丽夫人拿着蜡烛过来照在玛利亚残白的唇和脸上的时候，戴德珊断定她应该是严重的内出血。她彻夜不眠地陪着玛利亚和诺厄。过了一个星期，玛利亚的状况是越来越虚弱呢，但是诺厄的情况似乎还可以。但是就在不久之后，诺厄的口部也开始发炎，加上腹泻，只有在7月20日的时候便夭折了。这刚出生的小婴孩只有13天的寿命。玛利亚为他学了2首诗歌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就收到了伯阿妹的信，知道孩子们已经安全地抵达了英国。玛利亚想到小孩子和祖父母相处的融洽情景，心里便得到了一点安慰。在一个凄冷的黄昏，戴德珊把诺厄葬在了他哥哥森姆的旁边，那是位于镇家湖畔，那四面有墙环围住一块小的墓地。但是玛利亚因病不能参加葬礼。在那之后，戴德珊对那掘墓的人说，我相信以后不会再麻烦你了。他对去年刚加入内地会的同工费查理这样说道，我现在主任的工作上我是极其需要玛利亚呢，我对他的病情还抱有希望，这可以使我感到舒适一些。到葬礼完毕大概是晚上8点，戴德珊回家对玛利亚说， 我们不如把道近郊高顶的房子住吧，那里比较凉快些。玛利亚虚弱地说一句，哦，那么在哪里我可不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呢？戴德珊跌跌头，干得很快也就睡着了。玛利亚叫地了一姑娘来为他盖上被子以免着凉。一个小时后，戴德珊醒来问玛利亚，他说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呢？玛利亚只是轻声回答说，哎，并没有什么，你去用茶碟吧，芦荟里太太泡了茶在等着你呢。戴德珊便到格林的房间与芦荟里夫妇谈天，他突然间听到一个微声的呼唤，德珊。于是戴德珊赶快走到玛利亚那点，发现他站在床边非常虚弱，不能说话也不能行动。戴德珊赶紧把玛利亚抱回床上，在四周放上了一些枕头和碟子，给他注射了一些兴奋剂，但是他心里却担心的最坏的事情将要临到。戴德珊对芦荟里说道，秋山，那是我冷静下来引导我做适当的判断。玛利亚心跳加速，戴德珊恐怕他的肺部已经不能正常运作了。戴德珊喂给他吃了一点食物和药。到了午夜12:30，戴德珊劝卢氏夫妇和李德先行休息。玛利亚稍微恢复了一些力气后说道，啊，我觉得我那头疼得很。戴德珊发现玛利亚的头发已经打了结，他就说，哦，让我把你的头发再剪薄一些吧。索性他就把他所有头发都剪掉了。接完以后，玛利亚摸得他光秃秃的头，微笑道，啊，这是你所谓的接驳一点吗？唉，好吧好吧，我现在倒是比刚才舒服些了，但是就由你负责吧。玛利亚伸出那手中的手臂抱住戴德珊亲吻他，只好玛利亚睡着了。戴德珊让地了一姑娘陪伴他，自己呢则到隔壁的房间跟芦荟里夫妇一起祷告。他们都尽心尽力祈求玛利亚能够康复。凌晨2点，戴德珊再跟玛利亚吃了些食物和药，陪伴他到了3点。蒂勒伊不肯离开，于是戴德珊休憩片刻，就让他到4时叫醒他。在曙光初老的时候，玛利亚也已经到了弥留之间。那天是7月23日。戴德珊轻声地说道，亲爱的，你就快要离开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回答道，要离开你？你这样想吗？是什么令你这样想呢？亲爱的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的身体其实已经支撑不了了。玛利亚倒是平和地回应道，哦，是吗？我倒是不觉得太痛苦，我只是感到身体特别的疲倦。戴德珊听断一下说，是啊， 我亲爱呢，你就要回天家了，你很快便可与主耶稣在一起。玛利亚此时断了一下，哦，亲爱呢，我很难过。玛利亚似乎也想要控制自己难过的心情，但是戴德山继续呢握着他的手对他说，亲爱的，你与耶稣同在，不会感到难过。戴德山永远不会忘记玛利亚回答时的眼神，他说，哦，不是啊，亲爱的，你知道在过客的十年中，主与我的灵没有隔阂，我绝不会因亚克特那的而觉得难过，只是我要在这个时候离开你，留下你孑然一身，我才觉得难过。然而我也晓得，那位与我同在的主也就与你同在，他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呢。那时每个人都聚在玛利亚的床前，包括从郑家另一间内地回布道所赶来的夏威或威特，有些对玛利亚十分敬重的中国仆人或中文教师都来到房间里，他跟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。他对还未信主的仆人说，你们要信靠主耶稣，我们日后别过在天堂相会了。玛利亚给戴德山留下了几个亲吻，要他分别在给英国的儿子女儿们留下每个人那几句话，之后他再也不能说话了。他将一只手抱着戴德山的脖颈，另一只手则是摸着他的头，示意他要仰望天家。戴德山看到玛利亚的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爱和信靠，虽然也看到他的嘴唇在动，但是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。那只好特别睡着了，大家看到他呼吸越来越微弱，但是也都不敢肯定他到底具体是哪一个时刻去世呢，因为他没有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。戴德山跪在床边祷告说，亲爱的上帝啊，谢谢你将玛利亚赐给我，谢谢你给了我们十二年伴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谢谢你把他接到你身边，我在此也重新献上我自己为你工作，阿们。他也给韩长的美国长老会写了一封短函，这份信件到现在都还存留下来，上面写道，可否麻烦杜德先生把这消息告诉傅小姐和麦考蒂夫妇呢？戴德山夫人因感染肠结核可去世了，刚出生的婴孩也死于腹泻，他们都在主的手中是蒙福呢，当然我也一样。为了他们能亲近主，获得难以言喻的福乐，我心中充满了喜乐和感恩。我们的主耶稣叫万事都互相效力。主内戴德山上，他把玛利亚那处柔软而且棕色的头发寄给了他的父母，也给每一个孩子寄了一簇。他在信件上写着， 这里只是一半，我不敢冒险把全部都一次的记上，请小心的保存它，带着绳子。在7月28日星期四，飞朝里和夏威穿着中国传统的白色丧服，走在玛利亚的灵柩前面。灵柩是由8个中国人抬的，戴德山和其他传教士穿着白色的丧服走在后面。在他们之后呢，还有英国和美国的领事、海关的外国官员，以及其他差不多所有的居住在本省的英国人和美国人。这些人都想为玛利亚立一个墓碑，但是戴德山给拒绝了，因为他想由自己来办。戴德山亲自在墓旁助理这葬礼，他叙述过玛利亚的家庭背景、得救经过、在宁波的生活，以及扬州暴乱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。3天之后，他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英国的3个孩子。他写道：你们的小弟弟诺厄有一对柔和美丽的小眼睛，长而闪亮的睫毛，还有一张小嘴，像极了小恩惠。戴德山并且复述了玛利亚临终的时候留给这些孩子们的话。之后他也说道：哎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或许尚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把你们亲爱的爸爸接去，但神永远是你们的天父。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染上了疟疾，这种病在当时是随时都可以夺取人性命的，所以他才写了这样一封令孩子们都看得心惊的信。关于玛利亚的去世，布加先生有这样的描述：玛利亚的人生真是既宝贵而有意义，对于我们，对于她亲爱的丈夫，对于她的孩子以及她的工作，是何等需要她的生命延长下去。但神自有她不同的心意，她的中国的知识、风俗、习惯、言语和思想模式皆有深厚的认识。即使在最后生病的日子当中，他还从事写作和修改等文字工作。他现在已经离开了，在劳苦当中得安息，睡在主的怀里。他在光辉灿烂的时候倏然消失，以致这个地上的人不再认识他。但是对我们认识他的人来说，他是多么荣耀的一个见证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维腾的家在镇江的一座山丘上，可以看见长江壮丽的景色。戴德山独坐在那点思潮起伏，他写道：几个月前，我那房子是多么热闹，所有人都在我身边，但现在是何其孤寂。三木、诺厄和我那宝贝的玛利亚都回到了主耶稣那里，而年纪较大的孩子也已经回到英国，离我那么远，连小查理也在扬州。从前我也曾经离家出外工作，但每次回家时总受到热烈的欢迎，但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。难道这次没有归程了吗？也没有回家团聚的盼望了吗？我那亲爱的，他在冰冷的草地下，这是噩梦还是死尸呢？当然这是真的，当然我也还有回家团聚的盼望，而这次团聚后便再也不分离了。 毕竟主说过，我去越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铁教有没有一处地方是预备我或亲爱的家人的话剧呢？戴德山也写信给副长你，感谢他耐心的安慰。他写道，当我为他哀伤的时候，我就感到无助无忧，但当我以他的喜乐为乐时，往往可以稍稍减少心中的愁苦。不过有时我也不禁感到困惑，若不是我懂得依靠主的劝备或同在，我的心早已碎了。我离开我所爱的并不遥远，他也与我相近，不久我们就可以相会。之后戴德山夫人又记起夫人你还是独身，所以呢他也补充写道，耶稣就是您的父亲，您的良人，主内戴德山上。而在玛利亚去世后十天，戴德山写信给他的母亲说，在我灵的深处，我深切地晓得神准许所有事情发生，自有他的美意，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也只有他晓得我的爱妻对我是何等的重要，他晓得我眼里的光彩和心中的喜乐都在赋予他，但他认为把他召回是好呢，我也相信这对他确实是好呢。他在神的慈爱中安然离去，没有痛苦。对于肚子劳苦的我来说，依然不是好事，毕竟这也使我与神比从前更亲近，所以我倒也不觉得孤单。
等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，当他们跑完当跑的路，这一切不是如此就结束，他们仍有主同在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。今天呢，我们读了《挚爱中华》这本书呢第33章的内容。这是一个让人有些揪心的故事，因为当时的气候环境和疾病的原因，戴德山失去了两个孩子与他亲爱的玛利亚。真是难以想象这会有多大的打击，就像他自己所说呢，若是没得主在他旁边让他心靠依托，他的心早就碎了，拾不起来了。但是他也感谢神，若没有主，他也面对不了如此之事，但是正因为有主，他有与他们所有家人团聚的永恒盼望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还会继续来读这本书，你要记得来听。
我们走在人生